欢迎继续收听长篇悬疑恐怖小说《摸金天师》，作者风尘散人，演播紫金，后期制作折戟。喜欢本故事别忘了打赏以及订阅一下。叫魂其实也是巫术之一，巫术这个东西分类特别的广，在全世界各个角落都曾经存在过。主要的分类基本上是这么几个：黑巫术、白巫术、伏击巫术，还有便是这古道巫术了。伏击巫术前面已经说过，其实人们通常玩的什么灵异游戏笔仙就是伏击巫术之一。这种巫术其实呢是利用鬼神的力量来达到目的，说白了是一些请神上身的巫术，危险性特别大。黑巫术的话，这个范围啊就比较广了，通常以诅咒和巫蛊为主，寻求黑暗或者邪恶的力量惩罚施术者的仇人，一般要付出同等代价。比如一般的人要召唤邪灵的话，必须是以自己的鲜血为媒介的。这玩意儿因为杀伤力太强，曾经在全世界范围内一度是臭名昭著。最盛行的时候应该是中古世纪的欧洲，据说当年横扫半个欧洲，造成欧洲人口大灭杀的黑死病就和黑巫术有关，似乎是一位大巫师用黑巫术里的禁咒造成的深重灾难。只不过到现在黑巫术基本上已经绝迹了。上一次在清理大山里的时候，我曾听罗莎在闲聊时候说起过，现在还会黑巫术的巫师基本上集中在北非的一些部落里，当然在咱们国家也有少数会黑巫术的巫师存在，不过已经是不是让人类当年闻风丧胆的黑巫术禁咒了，而是巫蛊之术。这样的巫术啊，现在也只有在西南那边的一些黑苗的苗寨里才能见到了，很少会露面。据说天道盟倒有一个这样的狠人，而且还是大巫师，直接和道门的天师是一个级别的，地位比青衣都要高，听说是我爸当年的挚友。只不过这位高人呢，向来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为了研究巫蛊之术，常年在人迹罕至的高山雪原出没，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出现过了，恐怕到现在为止连我爸出事的事情都不知道。要是当初进青灵古墓群的时候有这么个人陪着我爸，或许也不至于出事情。因为这位大巫师是当今巫蛊一门里最高的成就者，至于他往上的神圣巫师，这个级别就太高了，比道门的大天师都罕见，据说解放之后就一直没再出现过。古道巫术就是指苗家人的养蛊之法了，和巫蛊之术有一定区别。至于白巫术和黑巫术是一样的，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一般都是以赞美神明和向神明祈福为主，寻求光明或善良的力量帮助别人。西方的武士、佛门、道门，这些都是白巫术的盛行之地。只不过现在社会里和尚道士基本上都是假的，那点手段也是骗人的，哪里还会什么白巫术啊。就像人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和尚啊是白天吃斋念佛，晚上翻墙找尼姑。叫魂这个很难归类于是哪一门的巫术，不过真的要说的话，我觉得呀，它应该属于白巫术。这其实是青衣在我养伤的时间里教给我的，就是利用丢魂的人与自己至亲之人的联系、血脉相连的情怀为媒介，指引迷失的魂魄归来。这个过程啊，有很大危险性的，因为一旦开始叫魂的话，丢魂之人身上的气息就会散发出去，很容易引来阴差的注意，将之当成已死之人，把剩下的魂魄也全部带走。不过眼下我顾不了那么多了，苏磊磊丢了一魂，七天之内找不到丢掉那一魂的话，那在阴间记录上他就是阳寿未尽的横死之人。 他剩下两魂七魄就得到阴曹地府去报道，除非有天师死保他和阴曹地府对着干，要不然是根本留不下的。这是不是办法的办法，然而刀锋入骨不得不战呢，确实没有选择了。当夜我又安慰了陈宇一番，然后又叮嘱贺老师明日务必要把苏磊磊的父母请到，这才在深夜时分离开学校。为了第二天执行任务方便，防止什么突发事件发生，这一次我干脆就没回家，我们几个直接去了学校对面的快捷酒店，开两个房间就住下了。大概是夜间经历不少惊心动魄，所以这一觉我睡得格外的死。第二天被一阵激烈的电话铃声吵醒，拿电话一看，是贺老师打来的，他说苏蕾蕾父母已经联系到了，这家人呢还是比较好说话的，听说自己的女儿还有救，因此倒没怎么闹腾，现在已经把苏蕾蕾接走了，毕竟学校里人多眼杂，要是叫魂的话难免引起人心浮动，所以不如在苏蕾蕾家里施法，也是苏蕾蕾父母的意思，总觉得女儿成这样在自己身边贴身照顾才放心。不过苏蕾蕾的父母倒提出了意见，想见我一面的意思。贺老师打电话过来呢，也是问我方不方便，我想了想还是拒绝了，他们见我不外乎是想看看我这个人可靠不可靠，但是眼下是人命关天的时候，多耽误一点时间都是犯罪，我却是没心情和他们在节骨眼上扯皮。何老师也大概理解我的心情，所以呢没有再多说什么。然后我又问他要了几个其他遇难女生以及玩过百鬼灯游戏的所有人资料，其实我也不需要跟警察一样知道那么清楚，只需要告诉我到底哪几个我昔日同窗出事就行了，这些信息那天道盟提供的资料里并没有显示，所以现在除了苏蕾蕾之外到底还有谁参与我是一概不知的。挂了电话之后没过一会儿，我的手机铃声就响了，是贺老师发过来的短信，上面有十个人名，我这一看顿时愣住了，没别的原因，这十个女生我还都比较熟悉，原来这百鬼灯游戏的组织者和主持人竟然是王月这女人。一看到这个名字我思绪顿时飘忽起来，前面已经说过哥们曾经深陷屌丝泥潭不可自拔呀，那段日子里干过一些特别傻逼的事情，比如暗恋高中班花整整四年这个事情，一直是我耿耿于怀却无法忘却的苦逼时光，苦哈哈的给人家买早餐买了几年呢，风雨无阻，人家是来者不拒送过去的接肉，弄得我还以为人家对我有意思呢，就一直坚持着，总觉得这有一天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结果当人家被高富帅一顿西餐就直接带走开房的时候，我才终于是被一盆冷水给泼醒了。其实啊我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备胎而已，对于人家来说若无男友，嗨，我正好鞍前马后效力，若有男友我立马变成人家哥哥了，是不是？没错，当时啊人家就这么说我的，其实我只把你当哥哥，没有那方面感情，你是个好人。好人哥哥，如果当一个女人对你说这两个词的时候，千万不要暗自欣喜，觉得离女神又进一步了，因为人家这么说基本上是委婉地告诉你，就人这屌丝样还想泡老娘，滚吧。那个我暗恋四年的女孩就是王月，我从高中一直追到大学的女孩，没想到她竟然也玩着百鬼灯，而且还是主持人。那么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根据我的了解，玩这个灵异游戏的话，主持人是最容易被阴魂纠缠的，可是为什么王月没事呢？除了王月 这十个人的名字里，我还看到了张可可，她也是我非常熟悉一个女孩，准确的说，她是我的同桌。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和我是同桌了，然后又进入同一大学同一班级。张可可这个女孩，从我认识她开始，她一直是班里的三好学生，话很少，笑起来总是浅浅的，和人对视的时候总会情不自禁地红了脸。但是她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女孩，到父亲去世那个时间里，她这个话不是很多的人常常给我打电话，说一些不算很好笑的笑话来帮我调节心情，在日常生活里对我的照顾也是颇多的。他竟然是第一个被害的人，一时间我心里就像是被狠狠的重锤敲击了一下，隐隐的抽痛。为什么好人都不偿命啊？只恨没有来得及和他说一句谢谢，谢谢他在最艰难时间里给我的帮助。只是我心中有些疑惑了，张可可是个胆子非常小的女孩，平时连只蟑螂都害怕，怎么会跑去玩灵异游戏呀？如果说苏蕾蕾玩灵异游戏符合她的性格特征的话，那么张可可玩这个游戏就有些不合常理了，这完全与她性格截然不同。一时间我觉得这一次事情充满了疑点，值得怀疑的地方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在宾馆整理搜集资料，整整折腾一上午之后，下午我才心情有些复杂离开房间，拉上张博文他们，整整一个下午时间都在购买一些教魂需要用到的东西。一直等日薄西山的时候，才按着贺老师给的资料往苏蕾蕾的家里赶了过去。太阳落山，天地阳气退散，阴气登场，正是教魂之时。您刚才听到的是长篇恐怖悬疑小说《摸金天师》，又名《活人回避》。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请关注新浪微博、喜马拉雅账号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有声的紫金”。